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会谈期间呢，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呢达成了四点原则上的共识。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目前正在迅速地拉近同美国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的差距，目的呢是要迫使美军不要介入中国周边地区的事务。世界经济论坛今天发布了2015年度，也就是明年的全球议程展望报告。这份报告说，在明年的全球十大趋势当中，收入的差距呢将会继续拉大，失业率也还继续会攀升，而且呢各地区的领导能力或者是领导力呢出现进一步的缺失，地缘战略竞争恐怕会进一步激化。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北京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期间，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了四点原则上的共识。内容包括，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上的障碍，达成一些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着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来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将建立危机的管理和控制机制，避免发生不测的事态，同时还同意利用各种多边和双边的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上的互信。杨洁篪表示，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还有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方希望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还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关系持续面临着严重困难的局面。最近几个月来，双方通过外交渠道就克服中日关系的政治障碍呢进行了多轮的磋商。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发回报道说，日本外务省在星期五的时候宣布说，中日两国确认了将遵守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战略互惠关系。日本的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五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日本在重要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中方的媒体则称，中日之间达成的四点原则上的共识呢，是中日关系出现破冰的一个表现。 APEC 就是说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呢即将在北京举行，中日方面频繁的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否将会面以及会面的具体形式呢表示关注。中方提出，习近平呢可能会同安倍之间握手寒暄，但并不是正式之间的会晤。日本媒体称之为中日之间呢就会晤的方式正在打一场心理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表示，美方的空袭打击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这些人呢正计划对美国或者是欧洲发动袭击。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个星期展开的空袭呢击中了靠近土耳其边界萨尔马达镇附近的五个目标，战机摧毁了恐怖分子一些车辆、建筑和制造炸弹的设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五角大楼的官员说，袭击的目标之一是一名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法国人，被怀疑是为基地组织制造炸弹的大卫·德吕荣。另一方面，在美国和伊朗，就是具体说是伊朗的核问题方面呢，白宫既不否认也没有证实一则有关奥巴马总统就打击伊斯兰国问题给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写了一封信的这么一篇新闻报道。白宫的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他没有资格讨论总统同另一位世界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信件往来。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还说，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对话不仅仅局限于伊朗的核项目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星期天将在阿曼会晤伊朗的外长扎里夫和欧盟的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讨论为在11月24号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如何达成一项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核问题的其他五个大国已经提交给了伊朗一份核协议的框架。伊朗表示将要减少铀浓缩的活动，以换取西方国家结束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措施。不过伊朗一直否认他们的核项目是为了制造核武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国刚刚举行完毕的这个中期选举以及国会的政治版图的变化。在这次中期，各位听众，中期选举过后呢，美国的共和党被认为是倾向于保守派的共和党呢，接下来将成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里面的多数党。这对于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来说呢，无疑是一个挑战。双方之间能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一篇报道。
虽然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毫无疑问成为大赢家，不过政治专栏作家福尼埃提醒说，这个选举结果
这不等于民众对共和党的认同。
他说民主党失利最大的原因是民众对奥巴马总统的不满。福尼埃说，民主党占据总统宝座与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意味着
政府的无所作为会更加严重。
美国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至今奥巴马总统只动用过两次否决权，是美国历史上否决法案最少的总统之一。人们担心在共和党控制整个国会以后，奥巴马总统可能需要更频繁地动用这个权力。不过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他期待着与国会合作。
当然这些需要国会的行动，我期待着与国会合作，尽量使今后两年富有成果。
连任成功，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也承诺，目前移民改革是美国的一个紧迫议题。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可能会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推动移民改革。
在今年年底前，我们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法律手段来改进移民体制的运转，为维护边界增加资源。
众议院议长贝纳在中期选举以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国会与白宫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找到共识，但是他提醒奥巴马总统，
我早就清楚地告诉总统，如果他超越权限单方面行动，这样做只会起到破坏作用，导致移民改革无法在国会推动。
政治专栏作家福尼埃对于白宫与国会的合作前景并不感到乐观。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麦康奈尔、贝纳他们有合作的政治必要性，但是自我膨胀、缺乏领导能力，再加上党内结构等问题，可能会阻碍他们的合作。
奥巴马总统准备在这个星期五与共和党领导人会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接下来的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还来继续关注一下奥巴马总统呢，在他任内的最后两年之内，同国会的这个多数党共和党在一些领域合作的这方面的消息。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Have a seat.
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之后，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说，他愿意与国会新产生的多数党共和党进行合作。
The American people sent a message.
美国人民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息，也就是他们在多个选举中所要表达的。他们希望自己选出的人能够像他们一样辛勤工作，他们期待我们能够专注于他们的抱负，而不是我们的。
共和党人在星期二的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这意味着肯塔基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康奈尔成为下一届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当美国人民选出两党制衡的政府，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他们不想让我们有所作为，我认为他们希望我们致力于合作。
新当选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中有爱奥华州的乔尼·恩斯特。
And working together.
合作，那就是我们要建设的美国。
That we are going to build.
爱奥华选民斯威特和许多人一样，希望有所改变。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s going to.
我只想有个人在当选后能够把事情理顺。
Things straighten back out.
政治分析人士傅尼耶说，星期二的选举结果对于奥巴马总统而言是政治上的重大挫败。然而，选举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华盛顿形成更多的政治上的僵局。
我担心的是，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僵局。这次选举结果实在不重要，因为选民明确地表示，他们对两党都不信任，不认为哪个党真的在考虑他们的利益。
共和党策略师福特·奥康奈尔认为，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也有压力，他不能只是简单地跟总统对着干。
他们至少在接下来六个月时间里必须要做的是将法案递到总统的办公桌上，即便他不认可那个法案，他们必须要表现出他们确实能够让政府运转起来。
作家艾伦·米勒说，共和党在星期二取得的胜利也将影响到奥巴马总统的政绩，因为他上任的时候人们对他寄予厚望。
奥巴马并不是他的批评者想要把他描绘成的无能之辈，但他也不是他的支持者们所希望的救世主。
奥巴马如何应对新的政治现实，不仅是对他任内最后两年的评判，而且也将影响到后世对他的评价。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有一些专家说呢，在明年的一月份，就是说新一任的参众议员呢，正式宣誓就任之后呢，奥巴马总统虽然在外交政策方面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是呢，他也仍然还是有一定的决策的空间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参议员米奇·麦康纳尔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这是华盛顿权力最大的职位之一。雅各布·帕拉吉拉斯是伦敦查塔姆研究所美国项目副主任，他说，奥巴马总统仍将掌控美国外交政策，但是共和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后，美国将更难在对外事务上展现出统一战线。
总统主宰议程，参议院照办的印象将让位于一种新的格局。总统和参议院会在伊朗问题、对俄制裁、打击伊斯兰国战略等很多问题上针锋相对。
the strategy to fight the Islamic State and a variety of other issues. You shook up
the Senate.德国柏林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的约翰内斯·希姆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新参议员就职后将参与国际事务决策，虽然他们倾向于和总统对立，但是遇到重大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可能会支持总统。
如果奥巴马总统必须面对危机，或者如果他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那么他会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首先，因为共和党人要求他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所以他们不会拖后腿。第二，因为在重大危机时刻，我们总是看到双方团结一致。
希姆说，共和党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欧洲事务上支持总统，包括挺身面对俄罗斯和促进大西洋两岸贸易。可是他说，共和党可能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阻拦奥巴马总统和欧洲合作。伊朗核谈判是一个关键问题，还有三个星期就到最后期限。分析人士说，奥巴马迫切需要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以便在仍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帕拉吉拉斯说，否则奥巴马总统想要把减少对伊朗的制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就更难获得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
参议院全体议员一定会或多或少敦促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棘手问题还将包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等地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做出更加强硬的反应，也包括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世界经济论坛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发布了下一年，就是2015年的全球议程展望。这一报告说，在2015年的全球十大趋势当中呢，收入的差距拉大和失业率的继续攀升呢，将是趋势的榜首。其次呢，是领导能力的缺失、地缘战略竞争的激化、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的严重、恶劣天气事件频发、民族主义情绪加剧、水资源压力增大以及健康产业的重要性上升等等。世界经济论坛的资深总监拉金说，全球领导能力的危机呢，影响着其他所有的问题。如果各国的领导人不愿意通过合作和创新的方式共同应对挑战，而是本着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固守旧的地缘政治思想形式的话，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方面目前正在迅速拉近同美国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的差距，目的呢是要迫使美国的军队不要介入中国周边地区的事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司长肯德尔11月5号星期三在一场演讲中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长期享有的优势正遇到外来的挑战，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
美国遇到了麻烦，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很快，中国投资研发一系列的武器系统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重点是要将美国排挤出中国附近的那些区域。
肯德尔说，自从4年半前担任国防部军事技术主管以来，他每天都在研读有关中国研发武器技术和装备的情报资料，并发现美军在海上、空中和太空的绝对优势正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我担心太空的控制，我担心我们在太空的资源会被破坏，我担心电子战，我担心网络安全，我非常担心精准导弹的威胁，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这些导弹的打击目标是我们的军舰，当然包括我们的航空母舰。
今年2月，国防部长哈格尔也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并非一成不变。他说， 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和扩大使用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不再理所当然的主导海空和太空领域的时代。中国政府在国防白皮书中说，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装备的经费。美国称会继续在西太平洋海域部署军力，包括在中国外海的国际海域和空域进行侦察活动。中国誓言会继续对美军的抵近侦察实施拦截。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和许多美国军方官员并不认为美中必有一战，称两军可以通过加强交流降低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下个星期将前往北京去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的会议。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讲话时说，双边关系是当今世界上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了，并且呢，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世纪21世纪的整个世界的格局。不过呢，他说这个关系需要各方谨慎处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一篇报道。
克里国务卿星期二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美中关系的前景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对全球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一句话，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世界格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正确管理这个关系。
That means that we have to get it right.
结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之后，克里将启程飞往巴黎，之后他将前往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外交部长会议，为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做准备。这将是他出任美国国务卿以来对北京的第四次访问。他还强调，加强美中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美中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从气候变化到全球贸易等一系列的广泛议题上，都有非常良好的机会为这些议题确立建设性的发展方向。他说，也正因为如此，两国关系需要谨慎的管理和引导。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关系必须要谨慎管理和引导。不是通过新闻操控或是重大姿态，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远景，通过艰难的努力、正确的外交政策以及良好的关系来实现。
他说，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一个就是建设性的管控分歧，另外一个就是在两国有共同利益的广泛议题上建设性的协调努力。克里说，为了避免寄存大国和新兴大国陷入战略对抗的历史宿命，美中两国领导人都明白，两国需要将分歧摆到桌面上进行讨论，管控分歧，并尽量的弥合分歧。
我可以保证，不管我们的领导人什么时候会晤，一些重大棘手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我们在讨论管理我们的分歧时，不只是简单的同意保留意见。
克里说，在海事安全、网络攻击、知识产权以及人权等美中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美国都不只是简单的同意保留意见。关于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陷入领土纠纷，克里说，美国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越来越紧张的局势表示深切关注。他说，美国虽然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美国对这些领土伸索国如何伸索自己的领土、如何解决分歧有坚定的立场。克里国务卿最后强调说，美中之间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将继续考验着两国关系，但是不应该阻止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经济、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等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局势。 台湾一家有影响的媒体发表社论，说香港的战中以及之前发生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呢，迫使了北京的中共政府呢放弃两岸关系的模糊定位，对说中共呢对马英九政府所持的不统不独的立场似乎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今后呢将明确提出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这么一个原则。之前呢台湾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两岸关系是否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一篇报道。
台湾中央日报星期四发表社评，题为《看不见的危机》，敲响两岸关系的警钟，表示两岸关系再次出现转折，危机已经显而易见。社评指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日前直指马英九总统为地方头头，挑明台湾经济已经离不开大陆，台湾也没有同大陆对抗的本钱，同时公开嘲讽马英九的执政水平和民调支持率，最后以大陆不欠你什么，希望你自重的结尾，反映了大陆方面的傲慢。中央日报的社评说，这是一篇杀气十足的文章，过去这类文章只见于批判持台独立场的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联想起最近国台办官员批评马英九总统力挺战中是说三道四，以及大陆媒体炒作台湾间谍策反大陆学生的报道，社评认为《环球时报》的文章十足反映了大陆当局的立场。社评说，几乎可以断定今年是两岸关系再转折的一年，对于大陆来说，马英九既无心促统又无力防独，因此北京必须采取积极的、战略清晰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以确保未来台湾无论蓝绿执政都只能限缩在这个框架之内。中央日报曾经长期是国民党的机关报，2007年后改为民营网络版，现今仍是一家与执政的国民党高层保持密切联系的媒体。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桂宏成否认中央日报的社评反映了国民党高层的观点，但他坦诚这篇文章代表了台湾许多人的感官。
那么至于我们中央日报对这篇社评的话，我个人基本上我也是大部分也是认同他的看法。那么对于中国国民党而言的话，这方面的一些解读我们都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我们来了解。事实上，我们也不排除是有这种可能性。那么重点在于说，我们未来的话，我们该如何因应。
最近一段时期，台湾各界密切关注北京在一系列重大的涉台场合重提一国两制而避谈九二共识，担心北京或在调整对台政策的底线，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取代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国民党两岸政策发言人桂宏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九二共识或一国两制都是大陆对台湾的基本政策，对岸将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交替使用。
那么过去也的确长期一段时间以来，中共高层绝少提一国两制，那这一次是完全是因为战中事件，外加我们的马总统他们支持那个香港的民主普选，另外还有当然我们太阳花学运以来这等等一连串事件，他们才把这个事情重新提出来。那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转变而已。
桂宏成希望通过这次北京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的消息会和王章会，双方能够坐下来盘点两岸政策和议题，解决双方存在的摩擦。但是台湾反对党认为，马英九政府两岸关系中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坚守所谓的九二共识这个误区。民进党立法委员蔡黄郎说，中国对台湾领导人如此趾高气昂，当面羞辱，表明马英九两岸政策的破产。
比喻成地方的头头是公然的羞辱，对照马英九六年来对两岸议题的卑躬屈膝啊，我们认为中国的当面泼冷水啊，其实是马英九的自取其辱。
台湾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启日前推出新书《两岸波涛20年纪实》，他在后记中提出两岸关系的两个基本趋势，其一是双方实力对比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大陆，即有利于统一；其二是台湾内部越来越倾向于台湾认同，即有利于独立。 苏启认为，长远来看，实力趋势的影响力远大于认同趋势，因为它直接冲击台湾的经济、安全、国际空间，甚至国内政治。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台湾国防部长严明呢，这个星期首次在他任内登上了位于南沙群岛的太平岛，除了巡视目前岛上的港口扩建工程之外，同时也再次宣示了台湾对于这一岛屿的主权。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本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邱志伟告诉美国之音，该委员会委员在国防部长严明以及海巡署长王进旺的陪同下登上太平岛，具有宣示主权的意义。
我们透过他们去来检讨整个防务的目前现况有没有需要提升，那设备有没有必要提升，能源有没有必要增加，跑道跟基础设施这部分啊，是不是相关进度是不是顺利啊？所以觉得有宣示的意义，也有实质的意义啊。
邱志伟委员稍早还告诉台湾媒体，中国近来在太平岛南方海域的岛礁填海造陆、盖码头，形成一个基地，军舰可以停靠，已经对太平岛的防务造成威胁。台湾国防部长严明在视察时表示，台湾政府面对南中国海的四项原则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发展。他强调，太平岛目前的港口整建是为了物资运补和伤患后送等工作，而不是要扩张战备。一同前往的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则指出，中国在南沙永暑岛填海造陆的结果，该岛目前的面积已经超越太平岛，成为南沙群岛的第一大岛。此外，越南的潜舰也对太平岛构成威胁。越南日前还对台湾在太平岛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提出强烈抗议，并强调台湾的演习侵犯越南主权，威胁相关海域的安全，并使得南中国海情势更加紧张。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资深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蔡黄郎告诉美国之音，越南图谋太平岛已经很久，并且不时地干扰台湾在太平岛的作业，双方甚至多次差点发生冲突。台湾的例行演训不会受到越方的抗议影响。蔡黄郎委员还认为，为了向周边国家凸显台湾在南沙太平岛的主权，不只是国防部长，包括总统在内，都应该登岛宣示主权。
马英九应该到太平岛去看看，用马英九当总统的高度啊，到太平岛去啊，有宣扬中华民国主权跟中华民国在南海的战略位置啊的意义，至少要争取到我们未来有话语权。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上周决议，要求军方派遣 P3C 反潜机和海军巡防舰进行操演，提升台湾在南中国海的反潜能力，并因应中国和越南潜舰所带来的可能威胁。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太平岛扩增武力恐怕将影响地区的稳定平衡，军方并不希望拉高冲突。未来太平岛的军事部署应该搜集更多的情资来加以应应。台湾目前在太平岛进行码头扩建工程，预计2015年底完工，到时将可以进驻3000吨级的船舰。此外，飞机跑道的强化工程也在持续进行。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唯一拥有淡水，也是天然面积最大的岛屿。不过，除了台湾之外，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都宣称拥有其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是几则新闻简讯。在非洲的布基纳法索，军方指定了领导人齐达 拒绝接受非洲联盟的要求，不肯在两个星期之内将权力移交给由文职人员主掌的政府。非盟表示，假如齐达不这么做的话，就可能会面临制裁。齐达中校在星期四的时候说，在明年的十一月份举行选举之前，将会有一个长老委员会推选出的一位杰出的人士来领导过渡政府。但是他说，这一过程不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布基纳法索国内动乱的逼迫。自从军方在上个星期五执掌了布基纳法索的政权以来呢，当地的动乱似乎是日趋严重。美国之音记者从布基纳法索发回的报道说，当地的领导人要求政界人士、宗教领袖还有民间的组织呢，分别提名三位负责领导过渡政府的候选人。在日本南部地区的一位地方行政长官批准了重新启动一座核电站的计划。自从日本当局在2001年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熔毁事故之后颁布了新的安全条例以来，这将是日本国内首次重新开启一个核电站。日本鹿儿岛的知事伊藤佑一郎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经过安全检查之后，仙台核电站将要恢复它的运作。考虑到公众对安全的担忧，日本政府在2013年的时候决定关闭了日本境内的48座核电站当中的最后一座。仙台核电站将成为自从那时候以来呢第一座正式恢复运作的核电站。预计仙台核电站将会在明年的时候重新启动。在美国，一位前海豹突击队的队员在田纳西州公开亮相说，是他在2011年的时候在位于巴基斯坦的一个藏身处击毙了基地组织的头目本拉登。这位名叫罗伯特·奥尼尔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对媒体说，他当时是在本拉登的床前呢，对着本拉登开了三枪。他说，之前有另外一名海豹突击队的队员呢，先进入了本拉登的房间，并且对着本拉登开枪，但是呢，没有击中。之后呢，奥尼尔从夜视镜里边呢，就是这个 night goggles 里边看到了本拉登，并且对他开了枪。美国政府呢，之前大力表彰了奥尼尔还有他的所在的这个海豹突击队成功的完成了击毙本拉登的任务。但是美国海军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对海豹突击队员说，他们不应当公开的谈论自己工作的性质呢，或者是寻求对他们所做的工作的这种公开的认可，以换取知名度或者是经济方面的利益。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参与发起雨伞运动的学联代表表示，应该不会在北京举行 APEC 期间到北京去同中央官员对话。香港学联的代表星期五的下午呢，前往了前特首董建华的办公室，递交了一封公开信，请董建华代为安排香港学联的代表到北京去会见中央官员的事宜。学联最初计划是在北京举办 APEC 期间呢去到北京。学联现在说，这一行动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直接对北京的中央政府陈情，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正视港人的诉求，重新考虑中国的人大在8月31号所宣布的有关政改的决议。学联的秘书长星期五表示，希望身为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能够在星期日之前给他们一个回复， 而随后学联的代表赴京的时间以及具体的安排呢，将随后做出决定。这位名叫周永康的香港学联的秘书长说，即便没有人安排由中央官员接见他们的话，也还是会计划到北京去的。他说，到北京去并不是为了挑衅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因此说呢，在 APEC 就是亚太经合会议之后前去北京，和北京的中央政府之间展开对话的机会也许会更大。香港现任的特首梁振英之前称香港的学联没有必要到北京去表达他们的诉求。学联的代表回应说，港府还有北京在香港的办事处中联办没有按照实情向北京传达香港的民情。周永康说，假如不获中央接见的话，占领运动会一直持续下去，同时呢，也会在社区内继续争取市民来支持这个占领行动。除此之外呢，学民思潮的一位召集人在星期五的时候说，占领运动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大家都准备好进行长期的抗争。与此同时呢，香港的这个被称为是雨伞运动的这个和平抗争行动呢，很多人士目前继续在占领着香港城市的街道，而且呢，占领人士和港府之间也并没有展现出由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迹象。在继续对峙的过程中呢，示威者正在设法让这一次民主运动当中积累下来的创造性财富流传下去。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黑德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从雕塑和装饰到折纸和漫画，这次民主运动释放出一股通过艺术表达抗议的浪潮。雨伞运动视觉文化库存计划的创始人黄宇轩说，艺术帮助民主运动升华，远远超过了展中的目的。
突然间，这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了，它还是一场对我们日常生活和创造力进行反思、形成凝聚力的运动。
在抗议期间，学生们正在等待维拉叶为他们画肖像漫画。维拉已经完成了300幅这样的画像。
The little slogan here, yeah, this remark to support Hong Kong.
下面写着举起黄色雨伞支持香港，等老了以后，孩子长大了，他们会把画像再拿出来看，回想起自己曾经是这一场了不起运动的一份子。
周峰所走过维拉叶亮着灯的工作台，他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周峰所回忆说，在六四大屠杀期间，民主女神塑像等艺术品成为中国军队的打击对象。
你看这个作品雨伞人，它就像民主女神一样，人们创造的作品代表的是理念。坦克可以摧毁雕塑，可是不能摧毁理念的传播。今天这里就是这样。
That's spreading.That's here today.
黄宇轩说，要从天安门事件中吸取教训，他的机构已经开始收集作品。
这些作品是香港的重要财产，可是官方机构比如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等等并没有妥善的保存。
But it may not be,
尽管雨伞运动轰轰烈烈，可是警方总有一天会来清理备战街道。为了保存他们的精神财富，活动人士随时准备尽全力抢救这里的艺术作品。美国之音布罗德赫德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总部设在英国的一家国际环保组织的调查人员披露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呢对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回国的专机里面装了大量的非法购置的象牙，而中国政府方面呢非常愤怒地否认了这一指称。由于亚洲地区的需求高涨，非洲的象牙贸易呢，这家环保组织说目前已经日益猖獗，对坦桑尼亚的大象种群呢造成了严重的摧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从内罗毕发回的一篇报道。
环保组织环境调查机构 EIA 星期四发表报告说，陪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3月访问坦桑尼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大肆购买象牙，致使这种违禁商品的价格翻番，涨到每公斤700美元。报告援引当地交易商的话说，这些违禁品据信打包装入了国家主席专机运回了中国。在 EIA 公布的一段视频中，一名据称是坦桑尼亚象牙交易商的人和一名卧底调查人员谈论了这笔中国交易。视频中有这样一段话
：When is the pinch? Your president, your president, Russia. When Russia, many kilos go out.
交易商说：“平先生，你们的国家主席。”调查员说：“近平。”交易商表示：“他来过这里，他来的时候运走了很多很多公斤，他的飞机有一半都用在这桩买卖上。”调查员说：“你怎么知道的？”交易商回答说：“有人护送啊，我知道的，他们是从我们这里买的货。” EIA 的报告说，在世界各地收缴的非法象牙当中，坦桑尼亚是最大来源地。象牙走私沿着已有的贸易路径，从坦桑尼亚本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开始，大象在野生动物园惨遭杀戮。坦桑尼亚南部的塞罗斯保护地是重灾区之一。随后有人在村里收集象牙，运到达雷斯萨拉姆的港口，然后象牙被装上货轮运往亚洲目的地，包括香港、马尼拉和越南的海防，最后到中国被切割和雕琢作为装饰物出售。 EIA 野生动物运动推动人舒蒂苏雷什说，如果没有坦桑尼亚政府当局的合作，这种交易是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他说
Because of the scale of this and seeing that there are several tons of ivory going through government posts past government.
他说因为规模这么大，有这么多吨象牙通过各个政府关卡、政府官员，所以显然这种腐败一直渗透到政府的最高层。对象牙的需求主要来自亚洲，这种难以满足的欲望给大象群种带来了严重的后果。EIA 说，自从2006年以来，坦桑尼亚的大象数量损失了三分之二，多数都死于偷猎者之手。在那段时间里，塞罗斯保护区内的大象数目从7万头锐减到2013年的13000头。苏雷什说，这种锐减极端严峻。
So it's quite shocking, and if we do not stop.
他说真的让人震惊，如果我们不制止这种衰减速度，我们真的不知道坦桑尼亚在不久未来还会不会有大象。法新社和美联社报道说，中国林业当局和外交官称这份报告毫无根据。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份报告毫无根据，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他还强调，中国一贯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的发言人问答文字稿没有包含涉及这份报告的问答内容。官方新华社星期三说，洪磊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有关三名中国公民因走私大量象牙而在大雷斯萨拉姆被警方逮捕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政府坚决对非法杀戮大象和走私象牙说不。他说，中国政府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严厉谴责杀戮大象和走私象牙等犯罪行为，支持坦方打击象牙走私，同时呼吁中国公民坚决不参加与象牙走私等违法行为。之前中国政府已经表示一定要打击象牙走私， 今年一月，为显示当局的决心，中国官员在广州公开粉碎了6吨多执法查墨象牙，包括未加工象牙和象牙雕刻。坦桑尼亚等饱受偷猎之害的非洲国家代表参加了这次公开销售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是来自日本的有关日中关系的最新的消息。日本共同社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说，鉴于日中两国政府在今天呢，就是说10月7号星期五，就间隔诸岛，就是中国方面称为钓鱼岛的问题上呢，达成了一些共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将于下个星期在北京举行。日本和中国方面都宣布说重启政治对话，达成共识，就是两国方面已经对这个问题呢达成了一些共识。中国媒体的报道说，日方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双边呢存在着不同的主张。不过日本的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五的时候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日本的立场没有改变。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五的时候在钓鱼台的国宾馆同到中国访问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了会谈，双方之间就中日关系的问题呢达成了4点原则上的共识。各位听众，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四中全会上呢，中共可以说是大谈依法治国等等话题，但是实际上呢，中国一些地区的维权人士目前仍然遭到地方执法机关的打压，这其中呢，就包括广东一家制鞋厂的要维权的工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一篇报道。
参与这次维权活动和抗争的广东维权人士刘少明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一满怀希望当局解决他们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工人来到工厂后发现他们的诉求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一些人还被警方带走刑拘。
礼拜一工人一上班，突然之间厂里的门封锁掉，围墙用那个帆布把它盖住，200多个警察包围厂，抓走了14个工人代表。
刘少明说，在工人代表被抓走后，他们到当地派出所抗议，要求释放工人。他说，当局迫于压力释放了其中7人，另外7人已经因所谓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刑事拘留。新生鞋厂位于广东番禺，是一家港澳台合资企业。今年9月7日，在工人们发现鞋厂老板在转移设备、削减工时、拖欠工资后，开始维权活动。据了解内情的消息来源说，工厂老板每天只让工人上2个小时的班，以此逼迫工人们自动离职，从而老板能省去大笔的社保、医保以及遣散工人的补偿和安置费。截止到这家工厂10月17日关闭，资方共欠工人工资、社保、公积金、加班费、高温津贴、工龄补偿等500多万元人民币。刘少明说，工人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被老板践踏，不断地到市区政府以及市区劳动监察局、市信访办公室和省市总工会请愿，但是都没有任何结果。他说，10月31日星期五，工人们再次到广州市政府门前请愿，最后广州市劳动监察局的一位官员出面和工人们谈判，结果是当局承诺11月3日星期一给工人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没有想到却遭到了当局的打压和逮捕。前不久，中共18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共法治建设的4大目标，到2020年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知名维权观察人士、64天网创始人黄奇说，中国当局讲法治是叶公好龙一厢情愿， 而当局让民众到当地司法部门，而不是去信访办解决他们的诉求，是在阻碍民众上访维权的活动。
现在讲法治，我想当局用不着搞得那么复杂。其实他们把农民的土地和财物，拆迁户的财物，把这些还给别人，就是讲法治最好的办法。与其那个开很多会，搞得声势浩大，进行舆论宣传，还不如多做几件实事来解决问题，让民众体会到法治的温暖。
不过黄奇也承认，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比胡温时代下降了80%以上，数以千计的维权案件已经取得成功或取得重大进展。他说，对于民众的维权案件，当局应该拿出70年代大规模平反党内冤假错案的决心，真正保护中国大量人权和财产被践踏的受害者。黄奇强调，中国法治的每一个进步都同成千上万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的努力、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付出的巨大代价分不开。他希望中国当局在法治建设和完善过程中，越来越减少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人士、上访人士等的打压。在截稿前，美国之音获悉，星期一被抓的7名工人仍然被关押在番禺向东环派出所的看守所，其中一名患肝炎的阳性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带药，其妻去看守所送药也被拒绝。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0月20日到21日，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谢尔曼访问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开启了智利与美国间新的高层政治与经济对话。谢尔曼说，我们两国今天有许多共同点，包括坚决致力于民主实践，享有互惠的经济关系，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并且都有与西半球和太平洋地区伙伴协作的经验。谢尔曼国务次卿强调指出，美国和智利都乐于推动一个更加公平和公正的世界。他特别谈到包括10年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在内的为西半球带来繁荣的协调努力。奥巴马总统的美洲小企业网络将帮助扩大智利和整个地区的中产阶级，即将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寻求增加经济机会和支持全球繁荣。另外，谢尔曼在会见美洲网络的妇女企业家的时候指出，智利在扩大妇女机会方面是真正的领袖。美国和智利还共同推动销售和使用可持续能源并保护环境，为此智利支持美国和哥伦比亚发起的连接美洲2022项目，帮助连接整个拉丁美洲的电网。智利还是明年我们的海洋会议的主办国。智利积极响应奥巴马总统在美洲倡议中提出的10万强计划，寻求加强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最后，谢尔曼国务次卿对智利在重大全球问题上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例如智利为联合国维和任务提供部队，并且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谢尔曼说，你们摆脱衰退、建设坚固的民主体制的历史，使你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支持人权、公民社会和法治的最可信和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你们有关独裁的代价、问责制的必要性以及所有人尊严的重要性等方面的立场，将汇集每个地方的人。谢尔曼国务次卿指出，美国骄傲地将智利不仅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而且是一个值得信赖和珍惜的朋友。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 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